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
陆家，咱们隔了一个礼拜，因为上一周我们都在做纪念施维查牧师访问利恩的节目，所以我们本来在答的题目呢就中断了。你记不记得我们谈到哪里啊？
但我们谈到上一回讲到我们要逃遍少年人的私欲。
为什么会谈这个问题呢？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说还没进入婚姻的信主的弟兄一直不知道怎么办。
对呀。
那圣经对提摩太的这个劝告也是这样。
因为网上也有不少的年轻弟兄向我们问问题说这个罪的问题私欲的问题那无论他讲得清楚不清楚，我想总是跟那个不太好意思谈的问题有点关系。
中国人比较含蓄。
那么我们讲了不少，我们讲了说你必须看明白这件事情，要知道自己是受害者。那当然我们已经答过很多次的问题，就是说人家就说那你这样子的话我不是就是越来越更犯罪吗？这个现象其实是不存在的。你要是越来越犯罪犯得开心，你就不会写信来了。常常有人攻击我们的礼拜一到礼拜六去犯罪，礼拜天到教会来告解，礼拜一又重新开始这个情况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现象可能存在，但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犯罪的机会来这样做，我还不认识有这样的人。
要不然就不会写信来世外桃源了。
就是啦，你自己觉得你很难受，就表示说你犯罪犯不好。我们上礼拜访问这个利恩姐妹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就从神生的不能犯罪，从神生的不会犯罪。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越犯越犯不好，你越犯越不开心。
是
那个不开心让你无论有多少的练习你就是没办法在罪里边自得其乐。
那蒙哥，这个自得其乐可能有些犯罪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比较新鲜嘛，这个没有碰过，那总还感觉有点最终的快乐。
那当然是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到我们上次讲的另外一个问题你先知道这个计分是怎么计的。你一面觉得很刺激很快乐，一面又觉得很定罪，那你先要决定哪一个是你，哪一个不是你，对不对？写信来的自己觉得难受的那个是真正的你，那是得救的你，那一个难受就证明了你是干净的。刺激是怎么回事呢？另外有一个贼，他偷了你的身体去犯罪，你呢防守失误让他得逞，所以你觉得很难受。但好消息是虽然对方的球员把球踢进了，裁判却说不计分。因为既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边的罪做的。他临门一脚硬是把你这个球踢进了球门，你防守失误跌在地上腿也擦破了，鼻子也撞青了，疼得打滚痛悔不已。可是抬头一看，哎呦，这个计分板上不算。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他进再多球通通不算你输，这好吧。那这是救恩的知识，对于这些的知识，这里边的道理一定要弄得明白，要站得稳，要不然你这个仗打不赢的你要有一个很充足的信心里面的把握就是直到如今无论你自己有多坏你认为自己输得多么糟糕你的过犯不可能大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恩典。他不但把你一切的罪通通丢到深海里不算你的，而且他有一个办法，就是到你在建筑之前他肯定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合作你要明白这场仗是怎么打的。我们上次就提到了 哎，他给我们一个很切实的建议，就是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那这个事情呢值得仔细的讲一讲啊，我们先讲这一部分，看今天有时间再回头讲那个恩典的事情啊。所说的逃避啊，我们一般说要逃的话怎么逃？你有没有逃过难？
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太恰当，就是说你放鞭炮嘛，
嗯，
你一点着那个导火线，你应该就逃嘛，逃命大家就知道了，哇，转身过，脑袋都不会再向后了。
对对对，
就是，
你这个例子其实举得蛮好的，逃水灾是吧？从前逃这个日本飞机来轰炸都这么逃的。
对，不会再向后看了，就是直接的奔哪里有路哪里跳，可能没有路的都直接跳过去。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要晓得我们一读到逃啊，就是这个印象，这个印象就给我们一个误导了。
啊，
因为你逃就是带着你的身子往一个地方去躲。
对，
我们现在所说的要逃少年人的私欲是逃什么？就逃你的身子。
嗯嗯，
你怎么逃自己呢？
对啊，
总是身子带着你逃，或者你带着身子逃，你们这两个不能分开。嗯，没逃出来的，这逃命失败的，就是说身子留在那个灾难里面。
嗯，这个怎么把人分开呢？这个
就，我们现在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个私欲在哪里？这个私欲在我的身子里边，所以这个所说的逃，跟你一般印象里面的逃不一样的。这个逃绝对不是把你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面，你正上当，是吧？
天天和他面对面的。
对啊，你把这个鞭炮、把这个轰炸机、把这个水灾都带到屋子里边去了，因为它是从你身子里边出来的。你把你的身子躲起来是没有用处的。
嗯，
这个观念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他这个逃啊，还有另外一部分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前一次的节目稍微提到一点。啊，就怎么逃呢？就是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谁啊？人去追求。那当然，我们一讲到追求这个字呢，又有另外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以前的节目我们也稍微提过几次，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有一句行话，叫做什么呢？追求主，这是很上纲上线的字儿。
嗯，
他是这个人非常热心追求主，哎。这个啊，陆家，你要不要去圣经里面找找看？你把这个追求主这三个字啊，现在什么东西都用电脑嘛，很快你就输入一下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叫做追求主。
电脑里查不到这三个字合在一块。
哎，真的是查不到。那追求是追求什么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是和一些倾心祷告主的谁呀？人。
人。
嗯，不是录音带，不是诗歌啊，呵呵，
嗯，
也不是赞美敬拜，你不能说跟这些没有关系，但是你是跟一些人来追求，追求什么呢？不是大家在一起追求主啊，这句行话在很多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是说我们大家哎，关上门围一个圈在那一直唱歌唱歌，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呢，哎，我们被圣灵充满啊，主来到我们中间，我被主摸到了，我们下次再来一会儿啊，再来追求主，这个叫追求主啊，追求我与主呢关系更近一点啊，这个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不是在批判那样的聚会，我只是说那个和这里圣经讲的绝对是两回事。
嗯，
因为这里所说的追求是什么？追求什么东西呢？
公
义、
信
德、
仁
爱、
和平，
这些东西是主吗？还是什么？
是主的性情。
哎，你这个就是内行话了。那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什么他都说是主啊。你如果有了主，你就有公义，有了主你就有信德，这个是很容易套的公式啊。但是这讲了等于没讲，我们得看嘛。他是祷告主的人追求，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也是在形容那些人，他不是说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才算是追求。这个文法上的意义我们应该弄得很清楚才行的。
嗯，
他是说我们要有一些属灵的同伴，这些同伴呢都对哪一件事情有兴趣啊？都对怎么样与，用彼得的话说，与神的性情有份。
嗯，
对这件事情呢，有很浓厚的兴趣。
是。
我们一般所说的追求啊， 这个我晓得你的这个啊媳妇儿啊是一个年长的同工给你们介绍的是吧？
嗯，没错，嗯，老仆人带来的。
人家要追一个女朋友，总要花点功夫的。
嗯，
这个老仆人帮你介绍一下，那你不是挺占便宜的吗？
是啊，
是不是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了？
对，但是还是得花心思。
你还是得花心思，花心思是干什么？那个能算追求吗？
嗯，应该就是实际的相处了，倒没有说拼命的去追。
哦、所以嘛，你这事儿啊，哈，你就算是得了个便宜。一般哎、我们如果要说追的话，总是带着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要得到。
对，要得到。
我不是追了就一直得不到，或者只是拉近距离而没有得到。所以，当他用这个字的时候。你大概的意思是说，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啊，带着一个让自己能够成为公义的人、信德的人、仁爱的人、和平的人这种的目的在一起，这样的人做你的同伴，就能够帮助你逃避少年的私欲。
是，
所谓追求，就是要让那个东西、那个性情或者那个人。成为我的，成为我的一部分嘛。
嗯，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话其实你多读几遍，大概就开始明白了。那你追求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我这样说好了，什么事情让你追求？当然我知道，我现在有点在对牛弹琴，因为你这事情这个太太娶得太容易了，对吧？
嗯，
什么事情让你追求？什么动机或者什么力量在背后催动着你追求？
因为我希望更加认识神。
哎呀，你看看这个就是外行啦。那追求一定带着背后的力量，就是喜欢嘛。哎呀，我不喜欢这个女孩子，我去追她干啥呢？
哦，你是这个问题。我还在想那个。
你还在
想媳妇儿。你还在讲我媳妇儿这事儿
我还在讲媳妇儿这个事儿，对所以你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省了不少功夫。一般一个男孩子要去追一个女孩子，因为他看上她，哎，他喜欢她嘛，我不喜欢她我去追她嘛，
喜欢她就想多看几眼，多说几句话，
对，
多跟她在一块儿。
我们刚才所说的恩典啊，跟这个事儿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晕了没有，什么叫做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先问问自己，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公义？你喜不喜欢信德？你喜不喜欢仁爱？你喜不喜欢和平？哎，这个我想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听这个字儿觉得有点生疏，你可能从来没想把这两个词儿合在一起啊。那其实主耶稣是常常这么用的，他很出名的话啊，我们节目里也引过好多次，我喜爱什么？
连续。
不
喜
爱什么？祭祀。
祭祀。
这个是诀窍啊。不是说连续好不好，而是我喜爱。我对这个品德，这个性情有一种喜爱，那个喜爱促使我去追求。那个喜爱的追求乃是在恩典底下的行动，不是在律法底下的禁止。这样是不是比较明白了？因为所谓律法，所谓你跟自己的这个肉体啊、私欲啊在斗争，就是一个说不可以，一个说我想要。
对，那个是禁止的。
那个是禁止的。可是这个美德啊、神的性情啊、彼此相爱的事啊、良善的事、公义的事，或者这些的性情，它是没有律法的，它不是在这种禁止底下，而是在什么底下呢？在恩典底下。那个所说的恩典，其实你要是能够把它和喜爱这个词合在一起，就开始明白了。
嗯，
可能还是有一点模糊，因为我们一般不太想怎么叫做我喜爱公义？我要么是个公义的人，要么我是个不公义的人。什么叫做喜爱公义呢？哎，那这里头，哎，今天这个节目做的有点费劲儿啊，因为这事情实在是不太好解释。但是你真的把神的话都摆在一起，会能够懂的。前面不是说吗？你要同一群人在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要聚会
啊？不，单聚会不行的，单聚会不行。
嗯，
哎，我听说这个现在你这个媳妇儿怀孕好几个月了，
是，
嗨，你跟我上节目什么底细都给我抖出来，你知道娃娃生出来啊，那可是有意思的，那、哎、
喜爱他。
你不是说喜爱他？
最近娃娃还没出来，替妈妈的肚子我摸一下，我也觉得哎呀好可爱。
好可爱是吧？可爱跟喜爱是不一样的。嗯、我们所在说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一般在想呢、啊，这个我要是喜爱公益，那这个公益必须对我显为很可爱。但是公益有什么可爱呢？我要去追求它，好像在追求一个冷冰冰的东西。
对，
为什么说可爱与喜爱是两回事情？你娃娃生出来，他一定可爱啊！无论怎么样的娃娃都可爱，至少比你照照镜子要比你可爱的多了。人是越大越不可爱。但是借着这个可爱的娃娃，他会把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吸出来。当他被吸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哎呦，这是很稀奇。怎么讲呢？至少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也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从来不晓得我有这么多的爱可以去爱一个对象。
嗯，
那个叫做喜爱，这个喜爱是被唤醒的，是被这个娃娃唤醒的，
是沉睡了很久。
哎，做母亲的有母爱，做父亲的有父爱，可是直到你有一个娃娃，这个爱啊，它没有办法整个的被唤醒出来。
是
这个孩子，你可能以为他越乖啊，这个唤醒的程度越大。不，孩子要是再有点生病，那你那个爱才被唤醒的多。
嗯，
孩子越需要，你被唤醒的就越多。可是你这个爱呢，却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存在的，这个爱是在你里边的性情。我们对于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嗯，你要知道这里所讲的这四个特色，或者在旧约里面常常讲的，你要追求良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与人有来往才会被唤醒的。
哦，
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了？为什么你要与一群人在一起？你与一群人在一起，为什么又不只是说你们大家闭着眼睛祷告啊？只要有几个会祷告的、功力高的，哎，能够把圣灵浇灌带下来，这个叫做追求？不是。而且绝对不是说这一屋子的人呐、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样追求来的叫做公义？不是的。
嗯，
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若是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彼此相爱，彼此洗脚，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嗯，
我们节目里也一再的讲，爱神的尺度是借着你爱人来量的。
是
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只是你跟神之间，也不只是你跟这种性情之间，它必须在你跟你的同伴、人与人之间慢慢的培养出来。你需要一些能够唤醒你里面那个公义的人、信德的人、仁爱的人、和平的人。所谓良善，也是你对人要有良善的、忍耐、温柔、敬虔，这些的特色，所谓圣灵的果子，都是你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产生出来的。哎，你并不需要用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去对待上帝，因为上帝不需要你对他忍耐。
嗯，想起有一些圣经，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但是你这件事情你绝对不可能做成，如果你只有亚当住在伊甸园里面的话。
对，
你反而是住在一个充满不平、充满困苦的社会里面，充满需要的人，你再加上有一些的同伴，你们一起，不但在你们彼此之间，而且在你们成为一个团队、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家庭，借着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与神同行，那个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种种的特色会逐渐到了你的身上。你到了你的身上，一旦它开始在你身上产生，一旦你在与你的同伴之间产生了这一类的，我们就用现代的话讲说互动好了，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东西有一种越来越深的喜爱。
是，
这个喜爱会促使你去更深的追求它。就好像你起先你刚才在讲，哎呦，这个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啊，那个罪啊，看看很新鲜，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它很刺激嘛。 那个感觉让你喜欢，刺动你的肉体，让你再去搞，再去搞，嘿，这个啊，哈哈哈。所以保罗就讲嘛，你从前怎么样把你的身体献给不义做奴仆，你现在照样啊，因为你们心硬的关系，我就这样讲给你们听，你们可以照样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义做奴仆。你要发展出这种兴趣来，你必须跟弟兄姐妹有一种亲亲结结的来往，那个来往让你喜欢。你看我们就讲得很实在，是不是啊？
是
一个弟兄啊，在你有这种少年人的私欲，尤其肉体方面这种不洁净的私欲的时候，你总是躲起来的，你总是自己到网上去看的，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干什么的。
对，一般都是这样。
你把那个东西和另外一件事情拿来比一比，你就知道这个白昼跟黑暗之间呢是区别很大的。我就讲你这个媳妇儿，你这个媳妇儿当然是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的。她是一个干干净净爱主的女孩子，那你没认识她以前你犯不犯罪？你犯罪，可是你这个犯罪的思想，我不是说你没有胡思乱想过，而是说当你跟这个亲亲结结的姐妹来往的时候，她是不是让你也有一种新鲜感，也有一种喜欢，
而且那个喜欢是很干净的喜欢。
哎，这就是我说的，
良心很平安的喜欢。
你跟他一起查经，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传福音，跟他一起唱诗歌，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可是那个东西一点都不脏，嘿嘿。
对，
你不但跟这个姐妹中间有这个关系，你跟其他的姐妹都可以有这个关系，你们大家在一起很开心，是不是？你在一群女人中间居然没有胡思乱想，哎，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吧？
是啊。
你开始，对，你得尝到这个滋味啊，你尝到这个滋味，你才会让你自己更去追求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经历。所以为什么你需要一个人群，需要一群已经在那里倾心祷告主的人，这些人是爱主的，他们愿意让神的性情落到自己身上，这些人简单的说就是教会里边的同伴。在教会里边，你和人开始发展一种新的关系，那种新的关系让你好像在夏天里面吹到凉风一样啊，好像一股清风从山谷里边吹出来，就吸引着你要往那个山里面去，让你离开这个污浊的城市。
是
这个叫做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哎，我讲了这么一大一圈啊，我不知道陆家你听了有没有稍微清楚一点。
清楚一点，
清楚一点。
我大概知道弟兄姐妹或者处在这种光明下的男孩子比较多吧，应该真的去找一群这样爱主的，可能年龄差距相对还好一点的，能够常常聚在一起。因为我们若尝过主恩的这种滋味的话，我们会羡慕喜欢和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
你一旦有了这个基本的喜欢，你尝过这个味道，那你就会开始去干什么？
追求。
那个追求本身就能够使你逃避，因为刚才说了，你没办法逃离开自己的身子，是不是？你需要同伴。那你说我没有同伴怎么办？哎，你总是有同伴，得去想一想啊。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但是呢，你先好好的去试一试。我最近呢就收到两封信啊，两封信呢都讲到同一个问题，虽然不是这一类的问题，但那两个人我都写信问他说你们在哪个城。哎，没想到这两个人是在一个城的，你看看有没有意思
啊？那么两个人就可以成为同伴。
对啊，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成为同伴，可是就让你看见说，哎呀，其实神真的是预备了一些的人，这些人可能跟你一样在一个环境里面，在一个困难里面出不来，但是当你们在一起好好的服侍，好好的追求认识主，在一起聚会唱诗祷告，那么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逃避要容易的太多太多了啊，你会发展出一种喜爱来，那个喜爱是清清洁洁的，那个喜爱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你照着那个去服侍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而且你越在那个恩典底下呢，你就越从这个律法私欲啊、定罪啊、各样误会的事情里面出来了。
是，
好了， 陆家，今天这个节目不容易听啊，尤其你要是在收音机电台，你就听一小段，你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啊。盼望你呢，如果你也是被这种少年人的私欲所困扰啊，应该多花一点心思，把这几句圣经好好的去读一读，好好的思想思想，也许从里面呢，主可以帮你引导出一条路来。好吧，陆家，我们这个题目就暂时先谈到这里啊。如果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愿意给我们通信，还是很欢迎你写信给我们 swtychina.hotmail@hotmail， 或者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也可以。那我们就下回有机会继续再谈了。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